老师好，师兄好。
哎，你好。
老师，就是我这两天坐上，就到后面1个小时左右，就心里边就总是闷闷的，就是还有点烦躁，也没有什么原因。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翻种子呢？然后我就赶紧提起咒语了。他有几分钟，他特别闹腾，我就出声念咒了，这样可以的吧？
可以，
哦，然后我坐下的时候也是无缘无故的就很烦。然后，
当然，你现在打够100座了吗？打够了，
还没有，我还在第二
快
轮
吧。
第一信。
哦，是这个，我感觉到你一直就是说，哎，反反复复的，不可能一直这样闹，你也不可能一直平平静静的，不可能。啊，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尽同，一直到彻悟本来，你这个心才能安下来，你知道吧？但是我们现在用功。用的打坐用功啊，打坐打的逼得急了，那你可能感觉到心里闹腾的比较厉害，特别是打九，就是白坐以后可以打九啊，打七啊，可以加坐呀。为什么在白坐里边不建议加坐？就是这个，就怕人受不了，就是有这种现象。这个翻种子有时候就像你说的，它并不是谁惹了你了，遇到啥事儿了，不是。而是你自己内心翻腾，就是那些业力种子嘛，过去对境身心留下的那个影子，落谢的影子呀，不说留下，就那个有个印象，有个影子，有个留概念，或者就是这样。现在一打坐，你看到了，实际上这些种子平常也在翻，你自己看不到的。你现在用功了，你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大家都这样，翻了不理他，怎么不理他？翻的时候你也感觉到难受了，也没耽误你休息，也没耽误你念咒打坐，这个就是不理他嘛。久久久久，他才会息下，很正常。我说的你这种情况很正常，但我感觉到你说的这个用功方法也没错啊，我就是翻的时候烦恼，我觉得我自己心里有那个波动，这个什么种子的翻滚呐，我都能马上去念咒，这个就是转移吧，他不理他嘛，坐下也这样，你刚才不是还有坐下，坐下也这样，久久久久修行，他才会彻底歇下来，否则的话不是这样的话，你没法见性了。
我坐下的话也是经常就突然就很烦，然后我就赶紧断，然后断了之后就没事儿了。我也觉得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我觉得他
你
就
还
是一
能
个
断得掉，你还能断得下来，有的我感觉那都断不下来，就是粘着的很紧，那个烦恼很重，你心里想着是断，但是烦的那个劲儿比你断的那个劲儿还大，他就说你断不掉，断不下来，就这样的事儿，我觉得也是很正常。
对，我有的可以断，然后断不了的我就
嗯。
念。
断不了的时候，就可以把咒语提起来转它。真的是不是说你都能断得了？那了得，那个功夫做得好了。断不了的时候，因为那个妄念、妄想啊，执着，就是打妄想那个劲儿。上师说，所以说你断不掉，你可以再断，再断也是断不掉，断不开，然后就可以。用我们这个心中心咒啊，或者念佛呀，转它，是这么说，
好的，
很正常，你这个，
那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是睡眠质量不是很好，就是身体生病的原因，现在晚上我就念着咒睡，这样是不是也行？
念的咒能入睡吗？可以吧？
可以。
哎呀，可以啊，
好的，老师，白坐之后可以去打七吗？
可以打七，人家道场里就有要求，人家道场就会给你列举出来，什么什么情况下，什么条件可以参加。是，一般都是说白坐以后再讲。
那个就是有师兄知道深圳哪里有金舍吗？
有啊， 找郭老师，
对，郭老师那里。
哎，对，估计不是一处，光我知道的都有好几处。
郭老师有个群，您在里面吗？您？
哦，那师兄，你可以拉我进去吗？
哦，可以。哦，有个魔力习气的这个师兄，但不知道他名字啊。哎，师兄，我们这边是实名啊，希望您把名字改一下。他说他刚来不久的时候也没有灌顶，在群里看或者听开示算不算道法？是吧？
不是，我们说的道法是说，因为心中心它是密法，这么说是在日本大正藏的密部。可以检测到这个佛心经品一通大悲咒陀罗尼，这个经是在密部的，这里边有手印咒语，还有其他的，就是说你没灌顶的时候，这个手印是不能，手印咒语是不能对没有灌顶的人公开的。就是说其他的书或者你在听开示，我们就设置这样的平台啊，你进来听听吧。设置这个平台，这个平台里边它不一定都是心密灌顶的，但是大部分是，或者是有待于灌顶，或者是他对这个就是觉得相应，他来听啊，就是这样子，或者是他就是有某些机缘，他进来了，他听到了，或者能够看到这个心中心的学人已经在修的这些师兄，他的确是烦恼减少，这个妄想执着松动，所以哎，来听的他自己也升起了信心，他也上修。还有很多情况啊，道法是不经灌顶，这个灌顶是从早期，应该是很早以前佛在经里边曾经说过，这个传心啊，好像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三昧言说可以传。再一个就是手灌顶神力，所以说这个秘法它就是有这个灌顶这一说辞，从开始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的，从我们的大愚祖师在定中深，就是深入三昧，在这个大三昧定中啊，感得普贤菩萨现前为他灌顶，而且告诉他哪哪有这个经。大愚祖师就去检责了这部经，的确在密部里找到了嘛，就是有六云一咒，就开始修这个法。所以说一开始从我们的祖师他就是这样，都是普贤菩萨给他灌顶，一直到现在，一代一代都是这样的，密法它就是这样的，因为藏密也是的。我们这个法不是藏密，但是是密，心密嘛。我们是说你没灌顶，没有人告诉你六印一咒，六个手印一个咒语。
其实好像，
邓
雨桐，我在刚好打完一个坐，但是我这次手印错了，我昨天就满第八个了，今天应该换一个，我现在能不能再继续打一坐换另一个印啊？
可以啊，你今天完补，再个不是补啊，再就是你今天该修哪个印呢？从现在开始，甚至不来这听课去打，可以。
啊，好吧。那我今天打两座就行了，那没事了，老师，我上座了，拜拜。
阿弥陀佛。
那老师，我也问一下，像以前吧，可能没有受戒的时候，可能比如我们说打蚊子那些啊，他可能直接就下手了嘛。但现在呢，就是这个受了戒之后，有的时候开始的话，就是会起一个这个念头想去打，但是后来他不会动手。他马上这个念头就会，就感觉是这个心，但是那个心理它就起一个作用，我们感觉这个应该也就是我们这个，它这个作用也挺快，但是你感觉不到，但就是念头起来它就灭了。但以前我还没有修心中心的时候，就有这种力量，但是修了心中心之后呢，可能感觉这个更明显。其实这个是不是也就我们的自信，就是它的这个显现？
你想想。你当时受这个戒的时候，你已经接受了。你一旦要触犯的时候，你自己有那个警觉性，他自己可不是吗？他就知道呀。像我们那个一开始受五戒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受了三规五戒。好，再出去应试的时候，你就自然就知道了。 轮到杀的时候，杀生的时候，你自己那个念头了，他直接出来了，不杀生，对不对？他肯定是这样啊，有正念。当然，我们说，哎，不杀生，那些师傅可能也会跟你们讲，主旨不杀人，对吧？不杀父母，不杀那个大的牲口，就这些蚊虫，我们也是说，你心里过不去，你搞好卫生啊。一开始我们也是这样，你家里卫生搞好，甚至挂上蚊帐，没事了。再往后，慈德本来能够破除这个相的时候，他再来说打就是超度他，不会起别的念，就是上师说的那个。当然一开始我看到初学，可能他不敢，他不会这样子，他挡不住，就说他自己心里老冒那些有爱的那个念头啊，他自己做不了主，那你就搞好卫生了。
对，这个还就之前那个老师也讲嘛，就打的时候，这个念头就超度他。其实我当时也在想，这个的确是做这个盘身嘛，他还是挺可怜嘛。
嗯。
但是也还是下不去那个手。
对，是的，没有那个就是真正的，就真的是不起念，不起那种邪恶念的什么念，跟解脱一样嘛。嗯，将来以后是可以的。上次你看看，最后给我们师兄弟讲，还阿弥陀佛，你看他是这样讲，别的念他都没有了，那些，哎呀，我打死没有这种念，
所以这才真正的慈悲啊！
哎，对呀、啊，所以我说一开始我们做不到，因为有这个经验嘛，那时候也是还说那个什么粗手呗，不敢，受了戒了。遇到这种事儿，那个念头马上就来，不杀生，就是这样子。那你就搞好卫生嘛，挂上蚊帐，防，就是这么样的。你们当时去受菩萨戒的时候是受了几天呢？
是三天，总共是五天，但它有个过程。其实受戒就是两天的时间，先受五戒，后受那个菩萨戒。
三皈五戒，
对，它是次第受的啊，不是那个饭碗经，它是顿受嘛。受的这个六重二十八轻啊，它是优婆塞经，它是那个偶遇大师所编著的这个戒本。
哦，
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
我就了解了一下怎样去灌顶。
哎呀，人来了就行了，不用你准备。
还得要准备多少钱呢？因为法不清
楚。没听说过，我告诉你，灌顶不收费。
哦，不收费呀、
啊。什么都不需要。
哦，你不要钱吗？
灌顶
不用，从来不用这个。
我还没听说过呢。
对，我们都从来没听过这个事儿。
因为我修行了这么多年了，什么样的功德我都做过。
当然，你像供养道场啊啥，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供养出家人那什么，那是一回事儿。但是我告诉你，灌顶是不舒服。
哦，我之前的修行就是根据经典自己修行的。
嗯。
根据佛教经典，因为我也特别喜欢鸳鸯老师讲这些佛。也，我最近我才看了几次老人讲的这些，我感觉特别适合我。
当然，你就是上师的弟子嘛，怎么会不适合呢？
我都哭了，我在这看着的时候，我都给老人磕头了。
对呀、啊，就这就是说，你觉得只有上师说到你心里，
特别是适合我，给我修行经典里都那个佛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对，比佛经好懂，觉得更直接。这个事儿以前我也不理解，刚学佛说，那为啥佛经看不懂，师父你说话能听懂？上师说我们同时代的人呢、啊，那是几千年前的说那个话的。这和现在人这个语言习惯啊，当时的环境啊，有很多我们都是不知道的。但是上师一说，哎呦，好亲切，就是这样啊。
佛讲《华严经》《楞严经》《法华经》，还有《六祖坛经》讲的这些，直接就是从心性上下功夫。
对对。
但是元音老人讲的这些，就是直接就是从心上下功夫，就是了解怎么。
怎么去修，修出来这是漏，但是这原因老人讲出来是直接从心上家下功夫。哎呀，我听到之后啊，特别的哎呀激动啊！你们说今天灌顶，我今天就想要灌呀。
在你今天晚上要修，你就可以修六字明。你不是黄布到了吗？你就是没有黄布，拿一块干净的布盖上也是可以的。你在黄布未到之前，你不是急于修法吗？你随就拿一块干净的布，就是或者没用过的，直接盖上就可以修六字明了。
哦，有一个师傅给我发了一个元婴老人的资料，就是我看着那个资料有那个结的莲花印，黄布盖上，我问了问师傅，师傅说用个干净，我没有黄布，就用一个干净布盖。
嗯，对，对，还是买一块黄布。就是他告诉你的是六字明咒，我说的六字明咒是可以普传的。嗡嘛呢呗咪吽。
哦，六字大明咒，有一个师兄给我说了，他说他刚开始修的是六字大明咒，修了半年灌顶修心中心。他说要是修心中心的话，就得要灌顶。要是做两个小时呢，我觉得我也怕做不了。今天我给师兄聊了一下，他说上座的话不用双盘，我双盘我就只能双盘半个小时。
嗯，单盘就行，非得双盘，非得怎么样？不是，能双盘就双盘，不能就单盘。
哦，散盘，哎，散盘也可以接心中心吗？
有的师兄弟就是散盘，交叉、
哦、
交叉啊，散盘
啊。哦，就是啊。还有单盘，还有是不是双盘？我就直接接灌顶得了呗。
那谁说不是了？你不是原来没有这个机缘吗？今天说了，你知道了吗？
灌顶得多长时间呀？
半个小时都完了。
还有什么讲解什么的吗？
有，大概用一上午，九点多到十二点吧，就完成了。
哦。
前面有一个答疑。要是灌顶就时间就不长。
这个师傅给我发的这个资料让我修一个法。
哦，
特别那个有智慧。他说他给我发的这个资料，他说你就修元婴老人的心中心法，要不然的话我还不知道心中心法呢，说实话。
哦，那行，那亏的这个灵师傅告诉你修心中心。
我就问了一下，我说师傅，我说为什么这个定力老是提升不起来？他说你还是最好多打坐，多打坐也不行。我说打坐的时候没事儿，在打坐当中特别安定，敢一下坐，待上有半个小时，马上就妄念纷飞，就又不行了。就是这个林师傅，他把元婴老人讲的这个仪轨发给我的，照我修，然后他说你再了解去。
那是六字大明咒的仪轨，你修心中心法，等你灌完顶才会把心中心法的那个修持仪轨给你了。你现在顶没人给你。
哦，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大六字明咒和心中心法是一个，是一样的，我以为是这样的。我就在问，我听见群里家的一个师兄告诉我说还要接手印呢，修什么几座呀。
哦，你没灌顶前还没有人详细给你讲这个了。
哦，
到时候你灌了顶，在灌顶的这个过程中就会把手印咒语传给你，然后有一滴水的这些师兄他会详细的告诉你，否则的话你不知道怎么修。现在你不用考虑，你要修你可以考虑修六字明，那六个手印一个咒语，那个要灌过顶才有人告诉你，一点点教你啊，把所有的详细的资料告诉你，发给你，甚至是元婴老人接的手印，元婴老人念咒的咒语教你。
好的，好，
你现在就可以先修六字明嘛，先修几天六字明嘛。
好，
六字明不需要我们经过现在的灌顶就可以传授给你。你今天得到这个六字明了，跟你的一起的道友也想修，你就可以传给他，就这样子传，辗转相传啊，谁都可以，大家只要想修，遇到会的人都可以告诉他，这是这个问题。 再一个告诉你，六字大明咒并不是说不经过灌顶就可以公开传，不是这个意思，是过去我们的二主元音老人的师父为这个六字大明咒的传世啊，很多人都要修那个心中心，就是告诉他没有灌顶前你修六字明吧，六字明不易出偏，大家很容易掌握，就是我们的师公做了三天法，把这个法就普传了。跟你说这个你明白吧？
明白明白。
所以你得到这个法，另一个师兄也都得到这个法，比如说朱文和你，我们三个都会，再有一个人，你身边有人想修，你直接传给他，朱文也是可以直接传、
嗯，
就是这样的啊，不是说没灌顶六字明就可以修、嗯，就不是这个意思，嗯
嗯
嗯，好，六字明是六字明，心中心是心中心，要分清啊，嗯，
哦，行，好了，我谢谢魏老师啊，我以后我记住就行了啊，
嗯、
感恩魏老师啊，真的是法来之不易。
当然当然，你说你修禅了我们都不接话，因为你也没有哪一代祖师传给你，
没有没有，
或者是直指的，或者是参话头，或者是怎么样，
对，
你都没有，
对，
就是禅的法脉才清晰的很难，从释迦牟尼佛传给大家说拈花一笑，拈花微笑，一直传到我们那个达摩祖师来到中国汉地，从这个有了中国有了这个禅宗，哎，一直到六祖，
嗯，
那个法脉三啊都很清晰。但你是哪一脉的呢？你是你老说你修禅，你是哪一法脉？是临济宗啊，还朝宗宗啊？还是可能都不是。
嗯，对，
这个打坐不能说是禅宗啊。你看气功他也打坐，搞音乐的他也打坐，搞武术的他也打坐，学佛的也打坐，哎，你国学他也打坐，那打坐的太多了，不一定是禅宗。嗯，
哦，好，感恩老师。
师母好。
哎，你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我要修心中心的话，我六字大明咒也可以加修可以吗？因为跟菩萨比较有缘，就觉得修六字大明咒。
哎、你跟哪个菩萨有缘？
就老是感觉跟观世音菩萨。
那这个就是那个本尊就是观世音菩萨呀，心中心。
哦，
不知道，
那就是六字大明咒和心中心法，实际上的本尊都是观世音菩萨，所以没啥区别。
六字明没有这种说法，心中心是大随求菩萨，大随求菩萨就是八臂观音，就跟你的心，
哦，
这不是一样吗？
哦哦，那我这书没读好，没看好，我以为大修如菩萨是属于另外的那个菩萨，所以就老是心里想。
还有十二臂观音呢、啊、都有啊。我原来元音老人为什么大随行菩萨说是观音呢？上师说他就是观音院的菩萨呀、啊。
那行，谢谢师母，那就解开我的疑惑了。
对，你问问还是好。
谢谢师母。
一切和观世音菩萨有缘。
对，因为我好多事情就今年四十多岁了，但是二十岁的时候就皈依佛门，然后菩萨的好多事情真的冥冥当中就觉得特别有缘嘛。给我的感觉啊，我不懂，就以为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那心中心、
啊、你知道吧，你是这么想，当然我们这个世界都跟观世音菩萨很有缘，对不对？很有缘，家家观世音是吧，观世音菩萨他有无量无数个化身呐、
啊。哦，
伸手牵眼是不是，八臂，
对，
不是，四臂观音，六字大明咒是四臂观音，这个是八臂观音，大随求菩萨嘛，嗯、还有我们平常看的六臂等等很多，是不是？还有一样、
哦，
观音菩萨就是正法明，他就是佛呀。
一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特别舒服。
的确，那个六字大明咒身心受益，是的。但是我们修心中心是干啥的？你可能心里不太清楚吗？
嗯，您说，师母。
我们修心中心是要克期取证， 是你自己要认识你自己本来是佛的，
哦，
你本来就是观世音菩萨，你啊，
对对对，
应该这么说，
对对对，对，
你的心和他的心是一样的，你有一颗真心，你不知道，你通过修行，你不知道哪一天梦醒了，你突然明白了啊，人人都是佛，这时候你就可能我觉得你心里边就亮堂了，不会像现在一样的有些东西你还只是看这个表象。你刚才说什么三个法身，你的法身和这个佛的观世音的法身都是一样的呀。
感恩师母，理解了理解了。我看心经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说观自在菩萨，因为老每天晚上都听师母的课嘛，我就知道就观自在嘛，就自己尽量做到观自在，这一点我是知道。但观世音菩萨我还是把它看成一尊相当于偶像之类的，但是观自在呢，我就会一念心经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已经是带入说我怎么做到观自在，但是一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还是觉得说还是把它当成一尊，还是相当于说它是我一个崇敬的一个偶像，我向它看齐。或者说特别是今天读普门品的时候，今天不是成道日吗，所以普门品的时候还是把它当成一个无所不能，在我自己还没觉悟的时候，它是我的依靠，它是我的一个无畏的施于众生这样子。所以就有什么事的时候，一到他的面前就特别有那种好像孩子见到母亲那种感觉就是了。
嗯嗯嗯嗯，
谢谢师母，那我理解了，感恩师母。
阿弥陀佛。
魏老师好，师兄好。
哎，你好。
就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打这个百座第二轮，就是我想就有个问题，就是这个百座和千座之间它有个什么条件没有，是我百座达到什么条件才能上千座，还是不管达到什么条件我直接都能上千座，只要打完百座就能上千座？
对呀，可以打完百座就可以上千座。
哦，就不需要我百座必须实现什么有什么要求啊或者什么，没有没有这一块一说是吧？
这不是说如法的修，手印不散，咒语不断，每天至少一座，每座至少俩小时，听清了没？
这个我听清了。但是我这个第一轮一直因为第一轮打的时候，它中间这个手印它总共有下滑的时候。
哦，每个手印都下滑吗？
不是，三印下滑比较多，一印、二印和五印还没事，主要是三印。
主要是三印，那你等两轮修完以后。专门修三印，把补几个吧。你心里边有记挂，就是有芥蒂的那个，心里边一直觉得没哎，三印老滑老滑，心里边老是心里边觉得不如法。你可以两轮以后再打几桌。
哦，那其他印也有滑的时候，但是少。这个
少，你心里边你一直记挂。本来这个划掉了，重新接好复位就行了啊。那你现在三印，我看着你比较那个什么嘛，放在心上。
对，三印变了，指头变得比较严重，所以就是划了。
还有一个问题，还不是还有一个事儿得告诉你，凡是接印的修心中心法的，你不管六字明也好，还有这个心中心法也好，你在接印的时候都要放松。你放松，你的人要放松，嗯，
哦，
这是一个接印的诀窍，应该是很关键的一个事儿啊，得告诉你，你不要三印了啊，我也接不上，我急，我拼命，你越那样越不行，告诉你，放松，你自心放松，都是我们自心太坚强、坚固、坚强、坚。就是那个顽强的，就是那种坚持那种别扭劲儿，就那个耽误你这个接引，你放松。
哦，啊，就在我打完百岁以后，
对，不管
然后这个
不放松啊，那个手指头编排的那个就叫手印啊，手印下滑，手印下滑就是手印整个倒了，那也会有的，你现在还没遇到。估计、
我没到那个，我没等过那个三印，我那个三印那个无名指的，
是的，
我手老掉，
老是滑下去，知道明白？
对，我硬憋，后来那个胶布粘上都不行，粘上去。
哎呀，现在我教给你方法了，你就不用说你那个了。那是越使劲越不行。
嗯，明白了。因为我把那个啥，我把主要还是心理哦，这个师兄说的很好，我就是我的心理问题啊。
对呀、啊，一直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事
儿。哦，只要我把这事儿放下，补上几座啥也不管，就上千座就行了，把这事儿丢到地上就行了。
啊、对，是。
哦，行，谢谢魏老师开始，谢谢。
不是放宽，而是放松啊。我们把心放下来，放松，别用劲儿。对。用这个词可以轻松，嗯。你刚才这个师兄说他是直斗滑下去了，不是倒印。你现在还轮不到你，估计现在坐上你还顾不了那些事儿。一个手印这么难啊，还念咒，还要听，还要坐着，不习惯就坐着。还有心里边那些啊杂七八糟的那些妄念。到后来了，妄想快打不动了，就是妄想打得不那么厉害了，你可能会倒地。现在还到不了那时候，我觉得。你看
这个滑有可能是那个手指头比较多汗那种，是吧？
也可能、啊、
对，
本来他这个三印接的时候就不容易接，前三印都不容易、
嗯。
什么是手印下滑？没有说嘛，没有说下滑，是说手印倒了。他说的下滑是指的。第三印那个这个无名指滑下去了，他说的是这个雨晴，你听懂了？
哦，好，魏老师，我听到您说了，就手印倒了，它什么样的标准算倒了呢？就是我一开始
我们的手印都是说当胸，就是约45度，就是在胸前呢，跟我们平常合掌的那个位置是一样的。这个手印接好以后就像合掌一样的，大约45度，他不了，他手指头尖向下，那就倒了呗。甚至他的手腕都放到腿上去了，手啊整个手都放到腿上了，那不倒了吗？
哦，
或者歪到一边去了。
那我的话我是会这样的，一开始就是当胸就是跟合掌就是很立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可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后面慢慢的他自己就往前面那个角度就有点大，就离胸越来越远，但是没不至于放到腿上。
那也是有点昏嘛，你说的这个情况。
那可能就是有一点昏沉的感觉，那个手印那个算倒了吗？
哎，那就是倒啊，倒的没有倒到那么严重呗。
哦。
手印首先都平了，或者是原来45度现在90度都这样嘛，是吧，手指尖有人。
嗯
啊，那就是倒了，或者是歪了，这分不清嘛，能分得清。
哦，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摆坐完了以后也要就每一印是不是都？
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发现倒了，竖起来，恢复原位。
哦，这个倒是我发现了，我就竖起来了。
啊，对，就这样，发现手印手指头滑出去了，再接好复位。
嗯嗯，就那摆做完了就不用再去补哪一印了吧，因为其实哪一印
那就不刚才那个师兄非常纠结的三印嘛，他就得他不补他心里一牵着里边他一直记着这个事儿。
好，那我明白了，谢谢魏老师，因为我自己哪一印倒了我都忘了，记不起来了。
你在平常也要那个警惕啊，要把咒语听清楚啊，避免他倒，对吧？
嗯嗯，好的。好，感恩魏老师，明白了。
师兄好，老师好。那个魏老师，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现在还没开始学习，就是之前有听过有心中心法，然后之前一直在修那个六字大明，修了大概有看是几月，5月份开始修呢，到现在。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可以灌顶的话，那个要怎么能够灌顶？
你这个灌顶的事儿，有关灌顶的事宜，我们这儿专门有人管，他有一个团队。嗯，因为人太多了，老接待这样的事儿，大家都很忙。那些老师兄为新师兄服务，就是没为这些没灌顶的安排怎么啊，具体的事宜 你可以联系李华，你不知道朱文可以告诉你。
我倒是加了，我加了他的微信可以。
嗯，你说、
哦、那你可以跟师兄说，对，
是不是也可以跟祖文朱文说？我就不太清楚啊，我不知道。
好，
嗯，
好的，好，好，其他就没事了啊，谢谢吴老师。
对对，师兄，会后可以找李华师兄，我找我都可以啊，我们就到时候给您加到那个群里面去。
哦，魏老师好，师兄好。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是后面那个师兄不是问的时候，我这个后面这个摆坐是不是主要是打掉那个，是为了打那个疑心和这个纠结？
那当然了，你都修的不如法，你修的不如法，你心里边一直搁那儿。就这你补给，本来我们两轮后就有个机会补，就是有了两轮，一轮是6848，两轮打完是96，我们说是白座，96座以后就是哪一座在心里边，哎呀这个印象太深了，没修好或者怎么样，我就补那个座，啊，缺几座就是几座闹心的那事儿。就心里边一直在这儿记挂着的，就补那个，本来就有这个事儿。甚至你问问这儿，他们接的就是不放心，还有打三轮四轮的了，就是这个很正常。嗯，
哦，好的好的，我明白了明白了。
那你看你问问苏文，他就打了三轮吧，可能是。
我打了四轮。
打了四轮，你看看，他就是说。前两轮他感觉到打得不扎实或者怎么样，他就有这种心理，他就自己补，他就自己就多打一轮，一般都是摆坐以后加几桌，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哎，那几桌太闹心了，一想起来三印老华，那就是补几桌嘛。
哦，
闹心了，不就这事吗？
哦，时间如果不产生疑心，这个两轮、四轮和十轮的时间无所谓，都一样是吧？效果一样是吧？
本来说的就是两轮嘛。最早新中心法的修法是大禹祖师开创的，一个印打七座，不是七天啊，七座，六七四二完了，这个前头这个就完了，后头修千种。到二祖的时候，每一个印修八座。到元音老人说每个月休八天，你看看不一样啊，现在人需要这么修，每个月休八天，而且说第一轮打48天，第二轮打48天，96天，两轮，而且说了两轮永不堕三个道，这么说啊。我记得好像前面都是一轮，我记得不清楚了，就以祖师开示为准啊。到这个元音老人这儿，就是每一印修八天，每个印修八天，6848，一共两轮96。96，你想想，还有那个什么的呀？就是说为什么说大约百座，你打完96，你心里边有纠结那个，你就是可以补的，就可以修嘛。修到不闹心了，修到心里边，哎呀，这事儿我修到心里边没有这个芥蒂了啊，这不很好吗？有的甚至他干脆我又来一轮，你看有啊，你知道吗？
哦，明白明白了，
不是说啊，你既然说不在乎，不是那个意思。那有人他就是觉得他可能经常滑掉啊，经常。像那个五印呐、三印呐，他本来一二三印他就不好接。
哎，你好，魏师。
好。
我问一下，还是那个刚才那个，刚才说倒印那个问题，问了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我在8月1号的时候问了一下您关于那个昏沉昏定的那个问题，然后你也是说我这个是属于昏定，然后呢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倒印了，我就想到我这个昏定这个事儿了。我在那种情况的时候，就是说我那天跟您说是手印没散，然后不过就是手不是45度了，是90度，不过它没挨到腿上。
嗯，
这种情况
有可能昏定，也可能会这样。
我今天是第六，就是第二轮的第六印第七座，
嗯，
也就是说我发现我最近经常出现就是说昏定那个情况，不过就看第六印说是他那个手腕哈，手腕他会 手没闪，手腕会分开了，然后手腕不像就是说在45度的时候他一直两个手腕在挨着，他手腕会离开一小块，就也就是说这个印就是不是那么紧了。
你发现了合上就完了，
也就是说在这种昏定的状态出来之后我发现了。
那你肯定是你在这昏定中可能不知道，发现了就合上。
如果说就这种情况我这个印抖了，嗯，这不是问题是吧？
那不是个好事儿，倒了就竖起来呀。
啊，是，我在这种状态出来之后，我就马上把它再竖的。
啊，对对对对对，都是这样。啊、
哦、刚才我听到这个问题之后，我这一着急，我现在这可毁了。
也没什么毁的呀，那是这样，妄想打的少了，就是心不散乱了，就开始这个人就容易昏沉了，不清明，或者是昏定。
我在打坐的时候，我念这个咒语的时候，念着念着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个咒语就停下了，然后自己不知道什么，然后到我再发现它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就是说咒语也停下了，然后这个手印也倒了，就像我以前我没拿这个倒印当事儿，刚才听魏老师说了之后我这有点着急了。
竖起来
那要这样的话就我就把它竖起来，不用拿它再当事儿是吧？
那你看你现在不就当个事儿吗？竖起来把咒语听清楚，已经从昏定中出来了，那你就得把咒语听清楚，把手音重新复原嘛。
嗯嗯嗯，那好，我就咨询这事儿。
嗯嗯嗯
嗯嗯，谢谢魏老师。
有时候倒了厉害了，那上师还说你底下垫个枕头，垫个什么支起来，把你的手还这样，或者脖子里挂一个什么。一个袋子，让那个手印别倒，这就是说想法的吧。但最好我们就是说，就是他倒的时候发现的时候马上竖起来。
哦，
那不倒
就没倒到挨到腿的地步上，
那就太昏沉了那样子，有那样的。
还有就是这个，我就有时候昨天是前天您讲的那个，就是说好像是说压制着不让入定，我就现在就是怕入到那个地步上，有时就是他要出现那个状况的时候，我就不去进入那个状态。
为啥？顺其自然呀，念着念着咒语没了，他不就自然而然入定吗？不是个坏事啊，但是肯定一开始是昏定。就像你说的，你描述的那个是昏定。
嗯嗯，那我知道了，魏老师，谢谢你，魏老师，那我下麦了。
嗯嗯。
啊，魏老师好。
哎，你好。
我就是这段时间吧，就是腰老是塌着，弓着腰，两个腿老是想换腿，这个怎么办？
不换。
就是说是用自己的意志力抵抗它，然后就是
坚持，不是说抵抗，坚持
啊、
哦，嗯，
坚持是吧？
嗯
嗯，啊，老是想换腿，他一疼，然后就想换。
另外你说的弓着腰，我想的可能头有点低，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啊。
头倒是不低。
哦。
就是弯腰驼背。
哦。
就是弯腰驼背嘛。
哦。
这个腰直不起来。
也不要那么直溜溜的，也不是那样子。上师说你真正的做的那个，你念着念着咒，我说的是要入定的，
啊，
比的那个人像个黄豆芽一样啊。上师说你看他头豆芽知道吧，他是有一弯的嘛、
啊、
是吧，那但是是说那个头微低，也没有说那个腰直板板的，也不是那样啊，他不可能是那样的。他人是一种定的状态，他那个腰不可能就是跟那个棍子一样了，直棍一样了，不可能是那种，也不要求那种。
我就是半个小时这个腰都直起来了，半个小时一过完一放松，完了这个腰就塌那儿了，就是这样的。
我们说是定中的状态，这人是这样的。那
但是不定，没入定，我到现在打坐有100了吧，近千多。然后到现在没入定、
嗯、 不管它，只管念咒，我让我所有一件事念咒四咒，
对，
听咒，
我一直念咒，就这个腿换腿的情况下，就是说一直在坚持就行了，是吧？
坚持不动，不是坚持换腿。
哦，就是坚持不动嘛。
嗯，是啊。
就是扛那个坚持一点，用自己的意志力抵抗它，不让它去换。
你要是能够把咒语听得清清楚楚，你那个腿都不难过了。
就是清清楚楚的。但是这个腿不由自主的，它
那你这样子，你做的那个姿势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比如说我是单盘，我这个
散盘，我一直都是散盘。
那你就要做高点啊，五六寸。
嗯，大概有五公分吧，多点。
嗯，那差不多。你自己觉得合适的那个，嗯。
就是坐的大概有一个小时吧，然后就腿就疼的。你换地方吧，越换的越不对劲了。
嗯，那是，那要不就说坚持了。
对，我感觉也是坚持。不然的话，哦，还是功夫浅呀，练吧。谢谢魏老师，别的没问题了。
那个魏老师好，魏老师好。
你好，你好。
是这样的啊，就我这里有个师兄呢，他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嗯。
他已经修了千座。
修完了，
对，修完了千座，然后呢，他呢这个座上呢也有这个化空的这个情况，
嗯，
但是他也有，也自己也认为他可能是见到了本，但是呢，他的这个视线上可还是有点不是太对，平时呢这个观照呢我看也没有什么观照，然后他自己有时候还在搞些外道的东西，就他这种状况，你看是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况？
我不知道，那得他自己说。
你跟魏老师说一下。
他是牵着完成了。
对对。
说的你打坐的时候有化空的情况。就是化空是什么意思？
化空就是一下就进入这种空性状态。
空性？
对对对。就是打成一片嘛。
打成一片？
对对对。就是感觉就是那种一气一气一气。一切皆一的感觉，那个《道德经》不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灵”吗？就这种得一的感觉，就是你和世界合为一，
身体合而为一，
不是也不是身体是消失了嘛？就是你和天地融合嘛，转世成智这种，
转世成智，
对对对。就是你要把这些你的这个一样舍身意这些要转变。
我对他那个化空，我觉得你说的描述不清。
说化空就也不是说化空，你修行的时候你就会能到了一定的维度嘛，你就说哎，
维度是哪儿的话，
你不要讲这些虚，你不是你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是你这个身体没有啊还是什么情况。
它也是只是一种瞬间的感觉嘛。
还有感觉呢叫空。
我们本身是觉者嘛。
觉得他这是你是不是平常不看这个佛经和这个祖师开示啊，看不看啊？
啊对对，看的比较少。
对，我听你说话都好像跟我们不一样啊。
对对对对对，
他看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知道吗？
对对，
看我怎么觉得
外道看的比较多
啊。我跟你说啥叫化空、嗯？我们说身心世界化空，突然明白身心世界本空，你不是这样子呀？你什么二合一啊啥啥，我就听不懂了。突然明白啊，原来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的同时觉得就是和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就是说你和世界合为一，就是你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你。
你和谁合呀？你和世界合呀？
嗯，对对对。
你是谁呀？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四维的世界嘛。
我们是在相对峙的，一直是能所对立的，一直是有能所的，相对峙的。怎么又说成四维了？他可能根本就没怎么看过祖师开示和佛经。我看到他这
对，我这方面要加强学习。
你这个画空，你可能突然发现，哦，我身体没了，进入一种空的这个境界，空境啊。我告诉你，平常的人也有时候会这样，比如说这个人走的没看好，咚撞到南墙上了，他那时候都不知道他有身体了，那能说是见性？虽然说我们的自信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妄想不起，但是我们的本性他也不会认识，他说的都不知道是哪儿的事儿。
他呢就说，一个呢他自己说呢，他一个是在没有修心修行之前呢，他说他就有这种现象，修了之后呢，说也有这个化空现象。
嗯，刚才我说了，那个空啊，有时候会的，有突然就会进入一种就这样。但是，就算是身心世界没了，也不一定见性啊，这是两码事啊。不知道什么是见性，他是他不知道什么是性体，他怎么弄啊？
他的那个话呢，我们也听得有点迷糊，就说
跟他说不到一起，不知道他说的是。
对对对，
还搞外道的东西，咋可能呢？
就他还看了一些什么道教啊，什么什么什么密宗的书，
哦、
他自己觉得他画了空了，然后呢见到本了。
他不看祖师开示吗？我感觉到
他也看了，就是我们元音老人的那些什么乐明心见性那些怎么关照，他也有看。
那他看他那上师啥时候说这个了？什么二合一四维，合二为一？他虽然可能是修心中心，但是他不一定是为了解脱，他也不一定像那个佛说的样，苦集灭道，出离之心，不一定，可能他本来就是因为他原来不修法的时候也空嘛，追求的就是这样。
他以前呢自己说以前看什么金刚经呢、啊、看什么六祖坛经，他就看着看着也有空的现象。
空是真空妙有
啊，
是说我们的本性，
嗯，
本自真空妙有，空而不空，
这个理上他是说不清楚的。
那咋办呀？那我们也没法。我们是说你要修你就要一门深入，以祖师开示为准，你要说别的话我们就对不上号了。
对对对，然后他可能是这个修出点现象来，你知道吧，很麻烦，你知道吧。
那你咋办啊？他能找到相应的跟他相应的？他找不到吧，估计他自己弄的这事儿。
找不到啊，他去找这个什么大圆满，找什么这个道教，那哪有这种的。
大圆满可是有呀，车却就是我们说的见性。
问题不是他找的这些大圆满，他这个真正的这些师傅他不一定能找到，他在网上找些东西可能那都是有的是假的呀。
这个车缺告诉你那没有一定的修，那个藏密他传这个车缺法的时候他要求跟我们这个可不一样啊。车缺就是说那个植入，就是说明心见性啊，我们这儿可以修心中心植入无相，这是可以的，在他那儿可不是。要有几十年吧，才能有人给你传这个车诀。就是说你不相应的时候，他一直传给你。做什么四加行、五加行，做太多了。观想、观相、花，那可多了，那前头。
对对对，藏密它前面有很多那个加行。
我们心中心不需要呀。
就他现在就是说打完坐之后，我感觉他就对这些心中心讲的这些东西，他就。不去看了，他就去搞些那个东西，我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想搞什么。
那不知道，他修心中心的时候把上师的东西领会透了，就是说跟自己的实证的这个境这个地方没有移了。
魏老师，您再问他一下，修心中心正确应该怎么修。他说他还在持咒。
是啊，我们持咒，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说你还不能说那个还是受到这种轮回事件影响，那我们叫持咒嘛，持咒本心出来。
持咒是坐上的事儿啊，不是坐下，坐下是观照。
坐下其实也一样，持咒也一样嘛，你可以
一直持咒，
叫化习气嘛。
你说的坐下一个劲儿的持咒，坐下是观照。
你坐下是观照还是持咒？
坐下也可以持咒啊，因为你本身你习气比较重啊。
你坐下是不是一直在持咒？
坐下我也会经常持咒啊。
他心中心法是坐下是观照，不是一直在持咒。
嗯，但我就是觉得可能持咒效果好。
你遇到什么情况了？你一直持咒？
因为我们修行就是要化习气转智。
你什么习气现行了？
比如我们的念头经常会到处跑啊，是不是啊？你跟着这个这些就乱飞啊，你没你肯定就说你要把它这些化掉，对不对？转成智慧嘛，是有很多这种习气啊，很多这些你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还没有化掉，还没转成智慧。
那个你怎么化得掉？你把眼睛化掉？你说这个怎么
转？五八阴中转，六七果上缘。
你心能不着相了？前五指，眼耳鼻舌身，它这都就是限量。
对对对，
你心能不着相了？
是是。
他现在的一种说法就是要化习气转智慧，然后呢，他的方法就是持咒，他就是就你跟你刚才讲，他坐下要
就是可能他是说念头来了，管他有没有念头，一直持，
对对对，
可能他是这样，
是是，
但是我们不是呀。习气泛起的时候可以直接断，断不掉了可以持咒转，这个习气没了，就是我泛起的这个习气没了，一看到空了，
是是，
那这个咒语就放下了，这叫观照。
对对对，
不是一直抱着念。
那我们现在还达不到这个境界吗？我还是有很多习气，随着你这种事物工作下去干什么事情，你很多习气又来了吗？
你说的习气指的是啥呀？我都不知道，细的你说说。
具体我不也是坐下，就是说我也是说，哎，很多念头乱七八糟念头来了，我就想把这些念头给断掉。当断掉有很多方法，哎，我觉得持个咒可能就更好一些。
我跟你说，真正的明心见性之人，刹那之间见惑都没了。但是我们意境对境，他还会有这个思惑没断，我们叫做习气。你说的不是啊？那个念头一直来一直来，我是说对景它就起来了，不对景的时候它没有啊。
你懂听懂了没有？老师讲的你听懂了没
有？还有很多累劫习气还在修啊。
这个习气是针对彻悟本来的人说的，见惑除掉了才能说出习气，也就是保任。
对对对。
对，他是这么说。
他这种状态呢是什么情况？
这我哪知道啊？他这主要是知见上可能吸收的别的，我不知道啊。别的知见，不是佛知见啊，就是说不是从佛经佛说的或者祖师说的，把自己过去的知见换成佛知见，把知见修正了再修法。实际上我们修的越来是执着力越松动啊，烦恼越来越少，越来越自在，越轻快，不可能是别的玄乎的啥，没有没有没有。
我想请问魏老师一下，就是我上千座嘛，是星期四开始就第二印嘛，然后后天的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三天就是修第四印嘛，然后呢我就为了方便好记，我然后到星期一哈，我就又开始第二印，就是每个星期一第二印，然后其他六天就是第四印嘛，这样行不行啊？
可以
可以哈。哦，好的好的，我以为
可以牵着。一做二，一天二印，六天四印，就是这样。
所以以后我都是定为星期二印，然后其他六天是四印，是这样子。
对对头，对。
好的，那没问题啊，谢谢谢谢魏老师。
魏老师好。
哎，你好。
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打坐的时候出现过两次的这种情况， 念咒念着念着它就自然断了，断了我就然后就把它提起来，就以前都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今天就是一座里面有两次这种情况出现。
手印应该是没倒，你说这个
没有，
那个叫脱掉了，咒语脱掉了，已经进入定的状态，你又提起咒语就等于从定中出来了。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是个正常的，念着念着咒语没了，手印没倒，也打不动妄想了，手印不倒不算，然后咒语脱掉了，这个就是入定。估计你现在可能你说了，哎，他咒语没有，你马上发现了，你就又提起来了。
对对对，
说明你那个定的时间很短很短，嗯，特短，
就一秒钟两秒钟就是。
啊，那就这样呗。那你、啊、但是有一点你知道，就是念不动咒了，咒脱掉了，念不起就提不下来那个念咒的那个心了，那就是自然就让它入定，
嗯，
自然待到那。
我知道，我明白了。
嗯嗯嗯，好好好。
还有别的问题啊？就这样。
哎，好了。你看他这入定的时间极短，一两秒就又出来了。